欢迎来到今天的本次深度探讨。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个极其微妙，但你绝对无法忽视的场景。
是个什么样的场景？
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些人走进一个房间，甚至连一句寒暄都还没说，整个空间的氛围就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对，就好像连空气都在潜意识里回应他们的存在。
没错。你肯定在职场或者生活中遇到过这样的人，那一刻你可能会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社交超能力？
确实，这种现象非常迷人。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拨开"气场"这个词表面的，那种神秘学的外衣，去挖掘它的核心机制。
也是时候把它落地了。
是的，我们今天探讨的素材是一段来自知名视频频道"心智之火宣言"的文稿。他探讨了哲学家 Alan Watts 关于你的气场太强，大多数人无法驾驭的这个观点。
这是一份非常经典且深刻的素材。
我想先声明一下啊，我们今天不是来推销某种绝对真理的，但是这段视频提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视角。通过这次深度探讨，我们将带你看看这种所谓的无形力量在现实中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为你提供一种思路，让你从那种，为了迎合他人而产生的严重内耗中解脱出来。
说得太好了，很高兴今天能和你一起踏上这段探索之旅。坐在我旁边的专家其实已经准备好帮我们理清这背后的底层逻辑了。
很高兴开启本次解析。其实啊，当我们听到气场或者存在感一些词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会联想到某种虚无缥缈的玄学。
对，或者是那种天生的明星气质。
是的，但这段视频提供了一个非常落地的世俗视角，它的核心论点是，气场根本不是某种魔法，而是你内在性格和心理结构的物理显化。
物理显化，这个词用得很重啊。
对。它关于你在高压下如何做决定，如何处理外界的噪音，以及在没有人注视的暗处，你是如何雕琢自己的。
也就是你的隐形基础设施。
完全正确。理解了这个逻辑，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的影响力是根本无法通过穿搭或者头衔来伪装的。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视频里抛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他说："气场不是你嘴上宣称的自己，而是你散发出来的频率。"
频率这个词儿很关键。
但说实话，每次我听到"频率"或者"震动"这种词儿，我都觉得有点过于抽象了。如果这不是在谈论某种超自然现象，那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所谓的频率到底长什么样？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如果你把频率从神秘学的语境里拿出来，放到心理学和行为学的框架下看，它其实非常具体啊。
怎么个具体法？
视频里谈论的频率指的并不是你周围发着什么光，而是你的微表情、你的体态、你说话时的停顿，甚至是你面对突发状况时下意识的肌肉反应。
哦，我懂了，就是那些你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东西。
没错，你可以穿戴最顶级的奢侈品，背诵最完美的公关稿，但如果你的内心极度焦虑，你的眼神在闪躲，你的声音在不经意间发颤。
人们在生物学本能上是能捕捉到这种信号的。
是的，视频的观点是，你辐射出什么，就会吸引什么。如果你流露出的是怯场和不自信，你就会吸引别人的怀疑。
那如果我的底线一直在不断退让呢？
那你散发出的就是一种容易被操控的虚弱感。如果内心分裂，能量就会混乱。
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在职场上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有时候你明明在努力表现得很专业、很强势，
但别人就是不买账。
对，不仅客户不买账，你自己也觉得特别虚伪、特别累。这其实就是视频里说的能量不一致，对吧？
没错，世界能感觉到你的不一致，而你自己感觉最深，因为你在试图表演一个你根本不是的人。
视频里用了一个很绝的比喻，他说最强大的气场从来不是靠大声喧哗来刷存在感的，它是一种锚定的状态，就像一艘巨轮的重锚。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它锚定于目标、真相和自我掌控。他不需要浮在水面上向所有人证明自己有多重。
哇，不需要浮在水面上证明自己，这真的很戳人。
是的，许多人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他们把气场当成了一场表演，太依赖外界的掌声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了。
但这就引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种不可撼动的存在感听起来确实很棒，但它显然不是你读了两本书，做了一个晚上的心理建设就能突然拥有的。
绝对不是。
那么这种力量到底是怎么建立的呢？
视频在这里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冷酷但真实的洞察，性格绝不是在公众面前诞生的。
那是在哪里？
它完全是在私下建立的。气场仅仅是你内在性格对外的一次广播，那些让人敬畏的存在感是由无数个别人永远看不到的隐秘决定堆积起来的。
能举个具体的例子吗？让我们的听众更好理解。
比如在深夜你想放弃的那个瞬间，你选择了坚持。在面对不公平的尖锐批评时，你选择了优雅而不是洒泼。
或者在独自学习的静谧中，你拒绝了无数次短暂的诱惑。
没错，就是这些时刻。气场是将痛苦转化为力量，将失败重新定义为反馈，将延迟视为发展的结果。
也就是在火炉中锻造出来的。
完全正确。正因为这个过程太难了，所以真正的气场才显得如此罕见和真实。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试图把这个观点翻译成可实行的原则告诉听众，
这意味着真正的个人力量始于私下的进化。
你无法在外部领导你尚未在内部掌握的东西。如果你连自己的欲望和恐惧都无法直面，你又怎么可能去影响别人？
说得对。既然我们提到了这种隐形的内部建设，视频其实为我们非常清晰地梳理了构筑气场的四大基石。
太好了，我相信很多像我一样喜欢细形结构的听众现在已经准备好做笔记了。这四大核心元素的第一块基石是什么？
第一块基石是标准。
标准，这个词听起来很普通啊，是指对工作质量的要求吗？
不仅仅是，视频强调的是那种不因谁在看而动摇的标准，它是建立在原则而非人气之上的。
这点很难做到，我们大多数人在现实中其实很容易因为环境而妥协。
是的，比如在一个充斥着摸鱼氛围的团队里，为了显得合群，你可能会不知不觉降低自己的底线。但真正有气场的人，他们的标准是深深扎根于自身原则之上的。
也就是说，他们不在乎这会让他们更受欢迎，这确实需要极强的定力。
没错，说到定力，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元素，情绪控制。
等等，我在这里必须要提出一点疑问。情绪控制，难道这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对什么都冷若冰霜的人吗？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视频里也特别澄清了这一点。情绪控制绝对不是压抑情绪。
那是什么？
是对情绪进行纪律约束。
纪律约束，能不能举个职场中的现实例子？
假设在一次高管会议上，你的团队搞砸了一个重要项目，其他部门的人正在对你进行带有情绪的攻击。
这种情况太常见了，通常人都会立刻火冒三丈，想要反击。
对，压抑情绪是你在心里气得发抖，但表面强颜欢笑，而情绪的纪律约束是你清晰地感受到了愤怒，但你选择不让愤怒接管你的舌头和大脑。
你在冲突中保持了平静。
是的，在混乱中保持清晰。人们敬畏的正是你在风暴中压那种保持思考的这种能力。
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在极度压力下不失控的能力。这也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第三个元素，自信。
但视频里描述的自信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完全不同。
我们平时理解的自信可能是在饭局上高谈阔论，或者是试图赢得每一场辩论的那种外放性自信。
对，但真正的气场来源于安静的自信。这种自信不害怕沉默。
不害怕沉默，这个点很有意思。
比如在谈判的场景里，当你抛出一个极具分量的条件时，房间里可能会陷入长达半分钟的死寂。缺乏自信的人会立刻感到尴尬，
然后就会忍不住开始用各种废话来填补空白，试图缓和气氛。
没错，但安静的自信允许这种沉默存在，因为你清楚自己是谁，为何而来。你不需要通过不停的说话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这种能在沉默中稳住阵脚的能力也确实非常致命。有了这三点之后，视频提出了最后一个基石，也是将所有这些特质凝聚在一起的灵魂元素，
那就是愿景。
没有愿景，气场就没有方向和目标吗？
如果我们将这一点与宏观途径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没有愿景，你会为了取悦根本不属于你使命的人而耗尽自己。
这个对比很生动。普通人走进一个陌生的房间，潜意识里想的是，我希望大家能接纳我，喜欢我。
但一个有愿景的人走进房间，是为了服务和领导，而不是为了寻求被接受。他已经完全聚焦在比他个人更宏大的目标上了。
呼，四大基石：标准、情绪控制、自信、愿景。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哦，你发现了什么？
这是整个视频最颠覆我认知的一个观点。按照我们一贯的逻辑，如果一个人拥有刚才说的那些特质，那大家应该都会非常喜欢他，觉得他很有魅力，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
但视频却给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说，当你的气场越来越强时，他反而会让周围的人感到不舒服。你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消化而存在的。
这个词用得很准，消化。
这听起来有点说不通了。如果我散发出的是正向的能量，为什么会让别人不舒服？难道这不会让我显得极其傲慢和难以接近吗？
这恰恰是视频中最深刻的社会心理学洞察。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清晰会消除混乱，而困惑的人总是会被坚定的人所吓到，
像一面镜子一样刺痛了他们。
没错，当你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并且严格遵守自己的标准时，那些习惯了在生活里得过且过、不断妥协的人，会在你面前感到一种强烈的自我不足。
所以他们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就会开始误读你。
是的，他们会把你的专注说成是冷漠，把你的坚定说成是傲慢不合群。但这种不适感实际上是他们面对自身不足时的投射。
哇，这实际上是把问题抛回给了我们。
是的，所以这也向屏幕前的你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当你的震动让那些习惯于停滞的人感到不安时，你的选择是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因为人都是渴望社会认同的。
你不需要为自己打扰了别人的混乱而道歉，你有两个选择，萎缩或是闪耀。
萎缩自己去迎合他们，或者承受被误解的代价继续闪耀。这太震撼了，但这引发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挑战。
是什么挑战？
如果你选择了闪耀，你真的建立起了这种强大的存在感，那自然会吸引很多人向你靠拢。有的人是来寻求合作的，但有的人可能是来吸取你的能量的。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素材中给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
关于能量吸血鬼的警告，对吧？
是的，你的存在感越强，别人就越渴望你的能量。如果不小心，你会把能量漏给那些拒绝成长的人，
把自己的精华倒入根本无法承载你的容器中。这听起来太消耗了，那我们该怎么建立这种神圣的护城河呢？
视频里提供了非常实用的防御策略，首先是纪律的保护，
管住嘴，管理日日历，控制情绪和思想，不让琐事占据核心带宽。
其次是独处的保护，你需要远离噪音和他人意见，去重新校准你的气场。
我对第三个策略边界的保护特别感兴趣。
边界的保护非常关键，它不是为了攀伐别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
视频里说不要随便走进每扇向你敞开的门，但说实话，这在现实中操作起来有难度。假设老板给你派了一个明显是在压榨你的任务，你直接拒绝可能会丢掉工作。
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边界并不是让你做职场刺头，这需要结合我们的第四个策略来看，那就是目标的保护，
专注于更宏大的目标。
是的，当你清楚你的长远愿景时，你只去与你目标一致的地方。面对老板的压榨，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获取未来筹码的一次战略忍耐，而不是盲目的妥协。
我明白了，停止对琐碎和荒谬的事做出反应，你的内部频率依然是掌控的，这才是真正的边界。
完全正确。
今天这期探讨提供的信息量确实非常大，让我们来快速回顾一下核心要点。气场的终极秘密根本不在于你多么费尽心思的去努力争取，而在于成为。
是的，成为那样的人。
当你真正成为那样的人，完成了私底下的痛苦雕琢，世界会自动围绕你进行调整。你不再需要去追逐、去解释、去拼命表现自己，
因为你的气场会作为命运的代理人为你开路。
命运的代理人，这总结得太精辟了。
这也让我想到了素材中临近结尾时那句极其绝妙的话：精神遗产不是你留下的东西，而是你携带的东西。
你如何行走，如何沉默，如何坚守标准，这就是你正在改变世界氛围的磁力。
确实如此。
在今天解析结束之前，我想直接面向正在聆听的你留下一个延伸的全新思考。
嗯， 让大家带走一点东西。
今天我们一直在谈论你的气场如何影响你周围的房间和人群，但请你思考一下，既然气场是你私下选择的总和，那么当房间里空无一人，你完全独处时，
你向你自己播报的又是怎样一种无声的频率？
没错，那种只有你能听见的内部回声，是否正在塑造着你明天将要面对的现实？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复咀嚼的问题。
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深度探索。希望你能带着这份觉知去体验生活，别再为了迎合他人而小缩自己了。
期待大家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安静与笃定。
我们下次解析，再见。